嗨，大家好，欢迎收听1766广播电台，我是林倩。你在收听的是走读光影节目。那因为今天原本要访问的来宾都临时有事，所以只好由我独自主持。虽然有点空虚寂寞觉得冷，但是我会继续加油的。那今天要被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叫做《寄生兽》。它是从那个漫画改编来的，之前也有出过卡通，后来有出真人版的电影。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个由真人改编的《寄生兽》电影这样子。那首先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将人类的数量减半，被焚烧的森林数量是否就会减半呢？如果只剩下1%的人类，那到处流窜了这种无形的毒，像是空气污染等等，是否也能减少为1%？于是地球上的某个人突然想到了，必须守护地球上的生物才行。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就是环保议题非常的被探讨，那其实环保议题最主要的根本关键应该就是在于人类的过度繁殖吧，我自己觉得。因为以前的人寿命并没有那么长，那现在随着医学发达，然后居住环境的改善，就是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那消耗地球资源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那如果说人类照这样的速度不改变的继续繁殖，虽然这几年少子化的倾向是有的，但是比起来地球消耗的速度依旧还是跟不上人类减少的数量。那如果人类变少的话，地球会不会比较好呢？那我为什么会突然讲这段话，是因为2014年上映的《寄生兽》开头的这段话就抛出了一个议题，就是如果人类变少，世界是否会变得更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灾问哦。日本是一个漫画王国，那通常漫画红了，下一步就会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啊。可是往往就是漫画改编的真人版电影通常都还蛮悲剧的，那一来是因为看漫画读者他本身他会有自己的想象和期望嘛，他们会希望角色的还原度很高，但是呢漫画中夸张的情节又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电影要能够表现出来，虽然现在特效很发达，不过你就是如果说太过那个分界的时候，就不晓得在看的到底是动画电影还是一个就是真人去演的电影这样子。那就我自己之前拍片的经验，我知道的是有一些会使用真人来拍摄，是因为毕竟人类的五官表情什么的或动作，那个你要完全用 3D 或 2D 动画去做，比较没有那种情感，因为毕竟电脑动画的五官表情什么的，你说要再好，可是跟真人还是会有一段差距。那问题是，现实世界你要去做出那个，就是比如说一些很夸张的事情，比如说你要把嘴巴拉到很大很大，到大过头啊，或者是手要很长很长很长，长到地。那这当然都是要融合，就是电脑特效。所以就变成虚与实之间的融合要非常的恰当这样子。那之前有几部改编的就是真人版的动画电影其实都还蛮悲剧的，比如说像进击的巨人，然后黑执事跟忍者哈特利等等。那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黑执事的动画这样，不过我后来对于他的真人版就是完全不想看，一点都不期待，原本是很期待，可是他一放那个就是预告片或者是海报，我就觉得真的是惨不忍睹。因为他里面那个非常重要一个主角是希尔嘛，就是 一只眼睛通常都是用眼罩遮住那个很可爱的谢尔，就选了冈利彩芽这位日本女星去扮演。那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说只能说三观尽毁，我对冈利彩芽本人没有意见，但是我只能说就是差太多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在选角部分，如果他要选角就是要很小心，否则如果就是观众一旦觉得你这个人设跟当初动画的人设差太多的时候，其实观众那种愤怒值会很高。那不过寄生兽在导演三崎贵的带领之下呢，我是觉得还不错，就是他在选角的部分或者是剧中寄生兽的那个动画制作都相当细腻，然后他也不会因为是改编成真人动画，然后就把动画里面有些血腥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就是把它马赛克掉啊，或者就是把它淡化这样子。那这点我是觉得还不错。像它里面运镜也是都相当接近漫画的绘制，所以我就觉得说还蛮合拍的。那其实不管是在漫画或电影当中，刚开始没多久就有一幕，那一幕就是非常蛮经典的一幕，就是人脸变成类似像捕蝇草那种花这样子，那就把另外一个人的头给卡兹掉了这样。那我觉得那一幕拍的因为还不错，所以从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从这边我就还蛮能接受的。那因为这部片也一段时间了，我就不管剧透的问题，直接大概讲一下剧情介绍给就是也许没有那么了解剧情的人。他这部片就是在讲说某一天呢，地球上出现许多包子，然后就是不是吃的那种包子哦，是袍子，应该是袍子，对。那里面诞生的幼虫会侵入人体，然后他们而且以寄生人类的脑部为目标。那寄生完成之后呢，就是他希望能够自由的操控宿主，他们就可能会从就趁半夜有人熟睡的时候就钻进耳朵啊，然后侵入你的脑部。那侵入人体之后，他们首先要完成的事情就是学习，比如说学习人类的语言、脸部表情、学习情绪、学习人类世界的一切知识，然后目的就是要伪装成人类的一份子，然后可是却悄悄的捕获人类为食这样子，因为其实他们的食物就是人类这样。然后由于寄生兽的出现呢，就到处传来那个很残忍的杀人事件，可是一般人还是就无视嘛，就觉得就是变态出现了，好，也不会杀我，所以应该不关我的事这样子。可是呢，有一位就是我们主角新一，他也遭到了寄生，可是他在遭到寄生时，就是因为发生了某种意外，所以就是那个寄生兽最后没有成功进入到他的脑部，反而寄生到他的右手这样子，那就没有跟他的脑合体，所以就变成跟他的右手合体，所以新一就脑部没有被控制，他还是保有他的自由意志。寄生生在他右手的生物，就是因为他也无法脱离他的身体，他就变成类似就是新一的宠物这样子。然后最后新一就给这个寄生的生物一个名字叫做米奇，所以这时候差点把新一吃掉的那个寄生怪兽就突然变成像类似宠物那种可爱的存在这样子。那其实米奇他也不是那么的单纯，他一开始还是想要处心积虑的杀掉新一，然后他想过很多方式，就是他想过说我杀掉他，我脱离他，然后赶快去找下一个宿，因为他目的是要寄生在脑袋去控制人类的行为，不是这样绑手绑脚的被绑在一个人类身上，然后又不能够自己去想干嘛就干嘛这样。 可是后来因为他发现说一旦新一死掉了，他自己也会跟着死亡，因为他们的整个神经或者是血液系统都连在一起，那等于说他脱离了以后，他基本上是无法生存，所以他就会才开始心不甘情愿的跟新一展开那种共生的关系。那也因为就是宿主是新一嘛，那所以新一死就等于米奇也会死，他就只好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保护新一这样。那在之后就是随着故事的推进，那新一的母亲也被寄生兽附身了，然后又发现政治圈的大人物也逐渐都被寄生兽附身。那当寄生兽逐渐了解人类世界后，他们开始学会了要计划跟组织，然后利用政治力量想要让这个人类世界，就是你知道，就是想要统治人类世界啊，想要侵占这样子。然后新一就跟米奇合作，为了全人类的生存而战斗，就是很你知道，就是英雄情节的故事就来了这样。因为这部片应该也是主打就是偏青少年市场，所以这的确是一部典型的英雄电影。它就跟蜘蛛人啊、蝙蝠侠一样，主角在某个意外当中得到了超能力，然后他必须要去跟邪恶对抗，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他会有所学习成长，就所谓的英雄三部曲，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在那个故事类型当中，如果是属于主角，他必然会经过所谓的一个轮回，就是他一开始是无知的，然后他会遇到老师，然后他会遇上困难挑战，他要征服，然后最终完成使命这样子。这是一个典型的英雄电影的主角的脉络，在寄生兽也不例外，就是新一他碰到了挑战，然后可能包含他的母亲或者是亲友们纷纷被寄生兽给入侵，然后发生悲剧，那他会遇到老师，在这边老师可能是他的寄生兽米奇，那带领着他去认识寄生兽的心理，陪伴着他作战这样子。然后他最后必须会要面临一个大的关卡，大的挑战这样子。这也许是跟很强大的寄生兽要打架，也许是要面对被寄生的黑暗政治人物的暗中就是搞他的势力这样。那最终他必须要完成任务，就是他解救人类的任务这样。非常典型的英雄电影这样子。不过我觉得这部片还是有很多有趣的部分，在尤其是它里面谈到一个概念是寄生，因为是寄生的关系。那我这边就不太多做介绍，就是比如说分析什么主角怎样怎样，或者是影片的色调什么，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就还蛮单纯的，就是大家去享受它里面的一些很震撼的画面，跟一些就是享受那个情节带给你的观感或者是一些刺激就很足够了。我等一下可能再会回来用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去介绍这部片，就是科学上的寄生。就是我们其实也许知道科普上有所谓真正的寄生，那这是我本人一直都很有兴趣的题材。那大家可能会发现说，原来生物界上也有寄生哦，而且这个奇妙性完全不输给电影的情节。你会发现说，哦，原来很多东西我们在地球上的一些常见现象，或者是我们可能不常见的现象，它其实都跟寄生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些被寄生的生物，它之后做出来的反应可能会很出乎意料哦。 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走读光影。那在故事里，我们只知道寄生兽一开始是从孢子面孵化出来，然后他们的行为除了不断的进食之外，然后不然就是同类互相竞争，看不出来有什么成熟交配生殖的行为。所以以科学的角度看起来，寄生兽应该是属于间接生活史的类群，人类只是他们的中间的寄生的宿主这样子。理论上来讲，应该寄生兽在人类身上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会继续到下一个生活史阶段啊。就像我们刚说的，就是像为了让鸟吃掉，然后去影响瓜牛的双盘吸虫，或者是让老鼠行为变得很白目的那个弓虫这样子。就是这些被寄生兽寄生的人类，他们好像只是了不起变得比较冷漠而已，那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作为。所以我们只能推测寄生兽的寿命可能很长，所以它可以在一个宿主当中寄养个两三年，都还没有打算去做下一个阶段的进化。甚至也有可能就是人类根本就不是寄生兽的良好宿主。那在对寄生虫来讲，在某些宿主身上一定可以顺利成长蜕变完成它的生命任务的话，这在科学被称为专性宿主，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它身上完成所有它要的目的，不管是吃喝拉撒睡生殖。那有一种种类的宿主就不一定了，就虽然可以待在里面，可是你不能够保证顺利成长，可能会被卡住，那进不了生活史的下一个阶段。那这个被称为叫做兼性宿主，就是兼任那个兼。然后还有一种更凄惨的，就是终端宿主。那寄生虫在这种宿主体内的下场就是死路一条，顶多只能苟延残喘的活着，可他没有办法进入生活史的下一个阶段。那以寄生兽的那个故事情节来讲，你看这些寄生兽在人类身上两三年都毫无长进啊，最后甚至那个主角的寄生兽他都最后还休眠。那如果人类是很棒的宿主的话，寄生兽好像就没有必要这么委屈，不是吗？就是像寄生兽这种，他不是会宰掉一些其他的健康的人类吗？可是其实这跟他的族群未来的生殖显然没有任何的帮助啊。他以健康的人类当作食物的这种行为来看，长期看来也只是导致他的自我毁灭，因为他就一直吃嘛，吃吃吃吃吃，所有人健康人类被他吃光了，然后最后就没有了啊，就慢性自杀啊，因为所有的健康人类都被吃光了，剩下的全部都是被寄生兽给寄生的那个人类这样子。而且很奇怪的是，对于被寄生的人类来讲，被感染好像是很好的事情因为他们照样吃了拉撒睡，也没有丧失什么生存能力，还可以得到寄生兽的超强的能力比如说他就是可以对抗那个军警枪弹的攻击，然后更过分的是这些被感染的人类还可以拥有生殖能力啊，生下来小孩看起来也很健康啊。里面不是有个女生她就是怀孕了吗？所以看起来就是寄生兽不具备垂直感染的能力，就是说你感染了母亲，可是她生下来小孩依旧是一般的人类这样子。所以当其他的健康人类每一个都逐渐变成寄生兽的食物以后，照这个发展，就是被寄生兽感染的人类会慢慢的变成就是族群中的多数，然后最后世界上最后所有的人类就像刚讲的，会慢慢的全部变成被寄生兽感染过的人类的后代吧。那这样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才是凌驾寄生兽之上物种吧。搞不好就是在我看来，这些寄生兽是促进人类进化的关键，那就是像是摆出一副很好吃很无害的模样， 那毫无抵抗之力，就任凭你钻进耳朵里去，没有关系啊，之后就是寄生兽来寄生啊，然后人类就吸收它能力变强，就进化啦，我们就物种进化了。现在的人类都一般嘛，就是我们不具备超能力，可是不管是科幻小说或什么，其实都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超人类，它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人类的大脑的潜能只被开发 1%， 那剩下 99% 在做什么呢？其实都未被开发。那有一些像是西藏或者是一些修行的高僧，他们会说他们具有一些超能力，比如说他心通，就是说你可以了解别人在想什么啊，有的可以灵魂出窍然后再回来，那这段时间他可能可以去四处游历，这样子就他的灵魂可以去四处游历。那有些则是可以很久不吃东西，他也不会影响到他的健康。那有一些可以隔空移动物品，这样子就是超人类。那如果照动画的逻辑来看，我觉得这寄生兽搞不好就是让人类，就是目前可能要修行嘛，才能得到一些超能力。可是结果是由这些寄生兽，它寄生以后，省去了人们要多年修行，或者是要怎么样的去努力才可以得到超能力。现在不用啦，我们有了寄生兽会给予我们这些超能力。我们只要在睡觉的时候让寄生虫钻到我们的脑里，然后或者是幸运一点，像主角新一哦，让寄生兽不要钻到你的脑里去控制你的脑袋，可是可以变成你的某个肢体很强，比如说你的手、你的脚等等之类的，就可以刀枪不入，然后呢砍也砍不死，杀也杀不掉。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我觉得搞不好就是寄生兽还蛮讽刺的，因为理论上应该是人类被寄生去达成寄生兽要他做的事情，但实际上在故事当中，寄生兽寄生于人类并没有达到寄生兽他想做的事情。因为以物种来讲，就是不外乎他的最终目的就是繁衍后代嘛，然后强化自己。但是在故事当中，寄生兽并没有因为寄生人类达到繁衍后代的这个进化，它也没有让它物种变得更强，因为它寄生人类以后反而是人类变强这样子。所以就觉得这个寄生兽在我看起来解读根本就是来帮助人类的。而且在电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寄生兽的种种行为，就是它都是它很喜欢模仿人类。比如说米奇对人类世界就是充满兴趣，那他就是会常常问说，诶，为什么人类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做那个事情。然后当寄生兽他们开始学习了人类的行为模式之后，就开始组织团体啊，开始想要领导世界啊，这些其实都是人类的欲望。因为理论上来讲，像是寄生虫，一般的寄生虫好了，应该不会有想要说什么，我们要一起合作，然后来统御人类世界，我们要来拥有很大的权力这样子。生物的本能还是回归到我说刚才说的，就是吃饱然后安全，并且可以顺畅的繁殖后代。所以在我看来，就是寄生兽遇到人类以后反而是被人类给同化了，而不是人类被寄生兽给同化了。因为寄生兽开始在模仿人类的社会行为，然后甚至有些寄生兽就好比米奇好了，他就是附在新一身上之后，从一开始的就是很无情，到后面他居然有了人性， 比如说他开始会想要保护新衣啊，然后他会比较有人性那一面。那像那个寄生兽，他不是在一个女性身上嘛，然后那女性怀孕了，他竟然会想要保护肚子里面的小孩。那肚子里面的小孩是人类啊，并不是寄生兽，所以这看起来我觉得结论就是说，人类真的是太强大了。人类是不但被寄生后没有事情，还反过来同化寄生兽，而且利用寄生兽的能力来壮大自己。那在寄生兽故事当中，一开始有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论点，就是米奇在看了很多人类行为的电视或纪录片后，他下了一个结论，他说最接近恶魔的生物我想还是人类。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基本上对于寄生的生物来讲，他们是为了进食，所以才去本能的杀害人类。可是人类几乎会杀害所有种类的生物，那甚至杀害自己的同类，而目的都不是为了生存，有时候只是为了好玩而已。所以剧中的那个广川市长才会说，原来人类才是地球的寄生兽。那还记得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吗？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就说，如果人类的数量减半，被焚烧的森林是否就会减少？那地球如果人类只剩下 1%， 地球的毒是否也会减少为 1%？ 所以地球上的某个人就突然想到了，必须守护这个地球上的生物才行。所以会不会是某一个人，地球的某一个人就是制作或者是煽动这些寄生兽去攻击人类的始作俑者呢？他们觉得人类必须要减少，因为很显然现在地球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人口过剩嘛。但是透过自然淘汰就太慢了啊，就像当年的那个黑死病横行，可是对地球来讲，这么多人口死去反而是有帮助的，因为地球资源实在是不够了，然后还进而因为黑死病的关系产生了文艺复兴。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许寄生兽正是一位科学家吧，或者是一些某些团体，总而言之是为了拯救地球而创造出来的某种生物。这些生物会淘汰多余的人口之余，把剩下来的人口变成是所谓的超人类，那么地球就会达到两个重要目的。第一个就是减缓对地球资源本身的破坏，以及解决人口过剩的资源竞争。第二个是加速人类的进化史，就是把现在的普通人变成是超人类。那这一切的一切是由于寄生兽的关系而带来的，所以寄生兽我觉得反而是，就是讲极端一点的话，是帮助人类的，他们是让人类迈向更进化的下一条路而必经的中间的宿主吧，可以这样讲。那当然我想这就是，你知道很多那个作家或者是动画画家，他们都会提到这个问题哦，就是人口过剩，环保、地球资源爆炸、资源分配不均等等问题。那在这个漫画当中，好像寄生生物就是一种地球解药的方式降临在世上，借由消灭人类为地球恢复健康。我想或许这就是寄生兽要告诉我们的寓意吧，借由恶来提醒我们善，借由淘汰来提醒我们合作，借由毁灭来提醒人们应该要更相爱。 那今天因为节目将近尾声，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继续收听1766其他节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走读光影。今天介绍的是电影的真人版寄生兽。那我们刚刚聊到说，想要借由这一集聊一下我喜欢的科普，就是寄生这种行为这样子。那大家都知道生物的本能就是生存嘛，像蜗蜗牛的天敌就是鸟类，所以他们会尽量的隐蔽自己的身影，避免成为鸟类的目标。我想这种生存本能应该是就是自然界生物的一种共识这样。那可是呢，在这一天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去，空气非常的清澈，看起来像是一个美好又很普通的一天。可是呢，突然之间有一只蜗牛以对蜗牛来说极快的速度，它笔直的冲向毫无遮蔽的空地，它触角不自然的膨胀跳动着，发出着诡异的光影，仿佛在向它的天敌鸟类挑衅。是的，这时候就有一只鸟注意到这只疯狂的蜗牛了。如果它一心寻死，它的目的就达到了。很快，毫无意外的，它就被这只路过的鸟儿一眼看见，然后鸟儿以飞快的速度冲向这只诡异的蜗牛，把它衔走，于是蜗牛就葬身鸟腹。这是一种自杀行为吗？蜗牛会自杀吗？还是有谁谋杀了这只蜗牛呢？答案是一种名叫做双盘吸虫的寄生虫。这个案子的经过是这样：某天，蜗牛在路边看到一坨新鲜的鸟粪，它开心地吃了一顿，不知不觉也吃下了鸟粪中的双盘吸虫的虫卵。这种虫卵主要是寄生在蜗牛的肝脏当中，然后它会逐渐长成一束白色的组织，然后再后来变成流状物。它们没有嘴，是靠着吸收蜗牛摄取的营养物质和能量为生。后来呢，双盘吸虫会侵入蜗牛的触角中，开始透过蜗牛的身体向外扩张，然后在蜗牛的触角中，双盘吸虫会逐渐形成那个完整的孵化囊，里面会盛满了幼虫。哦，我觉得这还蛮恶心的。这个虽然这资料是读起来呢也是不舒服。好，不过 anyway， 随着幼虫的成长，蜗牛的触角就会不断的膨胀，失去了正常的收缩功能。最后呢，成熟的双盘吸虫它开始跳动，它在那个蜗牛的触角中跳动，并且控制蜗牛的大脑，使它成为就是像是那个僵尸一样听它摆布这样子。然后呢，它就影响蜗牛的行为，逼它暴露在鸟类的视线中，然后就会成为鸟类的美食。那为什么双盘吸虫要这样谋杀蜗牛呢？那它这样子让蜗牛被鸟吃掉，对它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它的目的并不是要杀蜗牛本身，而是利用蜗牛再次的回到它的最终宿主，就是鸟类的身体，然后完成它的生命周期，也就是在鸟的内脏中繁殖，然后虫卵被随着鸟粪排出体外，然后鸟粪会被蜗牛吃掉，虫卵在蜗牛体内发育，然后蜗牛最后被鸟类再吃掉，然后最后再次的回到鸟的内脏当中。那这样当然就是很迂回哦。不过双盘吸虫这种寄生虫的它的生命周期就是这样。那为了能够更快的回到鸟的身体里，双盘吸虫就会在就是僵尸蜗牛的那个它的触角当中跳动，看起来就会很像是那个彩色毛毛虫。那因为我上网看影片，那的确是色彩斑斓，你想不注意它都很难。这是一种叫做进攻性形态的策略， 那他就是说作为寄生者，他们就会装出就是宿主猎物的样子，那以便接近宿主。这里的宿主指的就是鸟，那就是鸟会喜欢吃毛毛虫嘛，那尤其是那种彩色啊鲜艳的毛毛虫，当然更加容易引起鸟类的那个眼睛的注意。那他就是这么做，让瓜牛看起来很像是彩色的毛毛虫，从而让瓜牛被鸟吃掉这样子。哦，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寄生哦。不过除了双盘吸虫之外，也还有其他的寄生虫也是如此哦。像你在院中翻过一片叶子，可能会在下面发现几只巢虫。那这种虫呢，它就是喜欢潮湿跟阴暗的环境，然后为了避免变成鸟的美餐，它通常都会寄生在那个躲在叶子下面这样子。可是有时候有些几只巢虫呢，它就会跑到那个很开阔的地带，那它就当然理所当然的会成为那个吃鸟的美食。那大家当然也会觉得说，这个你到底是有事吗？你怎么了这样子？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当然也是因为他要回到他的那个宿主的身体这样子。原来因为那个寄生在巢虫身上的一种头呈尖刺状的蠕虫呢，它需要鸟儿发现它们，它们不能在就是巢虫的体中生长，要回到鸟的肚子才能繁衍后代，所以就跟刚才我们说的双盘吸虫类似，它也要去影响到就是巢虫的大脑，让它能够被它的最终宿主鸟给吃掉这样子。那还有一种也很奇妙，就是叫做弓虫的寄生虫。那当老鼠被弓虫寄生的时候，就会做出很怪异的行为。像老鼠很怕猫，大家都知道，通常如果有一个环境中有猫尿猫屎，那老鼠都会显得很胆怯。可是呢，如果他们被弓虫寄生的时候，他们不但会不怕猫，而且还会去探索哦，比如说这有猫尿的气味或猫屎的气味，他们反而会去靠近。那原来是因为呢，弓虫感染了就是老鼠之后，会促使大脑，就是老鼠大脑会发生一种好像类似受到异性吸引的行为，就是猫尿的味道会促进它这些神经元的冲动，好像附近出现了一只成熟的雌老鼠一样这样。那所以对于那个猫来讲啊，就是诶，你现在要这样接近我，我就会容易发现你，然后所以就会猫就把老鼠给吃了，那弓虫呢就回到猫的体内，因为它们只能在猫的体内进行两性交配这样子。说真的，我真的有点很难理解这些寄生虫，就是我觉得它们的行为其实都还蛮替自己找麻烦，就是物种繁衍通常应该就是以方便的方式嘛，就是最好是以繁殖越多的后代跟越容易繁殖后代为主。像我们人类来讲，我们人类就会有求爱的仪式，那是现在文明发明过来，因为雌性，好了，我们就讲女性好了，发现说诶，怀孕啊育儿很辛苦，所以我如果跟一个男人就是交配后他拍拍屁股就走，那女性很倒霉啊，那他就会比较不愿意去接受，他会觉得说跟男性上床，万一怀孕的话，他哇怀孕生子什么的很负荷，所以男人只好努力追求啊，比如说送花送礼，展现自己的真心诚意，那目的就是说要让女性发现或觉得说，今天如果我怀孕了，你是不会随便抛弃我的，你会跟我共同负担起养育的责任。那再进一步来说，女性就会为她的下一代挑选更好的生活环境，比如说你虽然会养育，就是我怀孕后你会抚养我跟我的子女，或者说我们的子女好了，可是毕竟如果住在山洞吃老鼠肉，或者是能够吃老虎肉或者是猪肉， 那可以给予的营养是很不一样的啊。所以女性当然就会说，如果有两个男性来求偶，那一个是拿的山猪肉，一个是拿那个山老鼠肉，那很自然而然的拿山猪肉那一位，他的胜出几率就会高出很多。那发展到现在文明社会，我想大家也知道我要聊什么了，就是说比较有钱有势的男人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多与异性交配的机会呢？答案是是。好，我就很开宗明义的说答案是是这样子。不过当然也有，我们也不能一昧的打扮，因为事实上还是有很多因为爱而结合的案例。那当然这是因为人类已经发展到我们脱离了很原始的阶段，我们有文明嘛。但我这边主要是要讲说以人类举例，那人类的生殖仪式相对比较复杂，是这个原因是因为有雌性要抚育下一代的这种风险，所以雌性会要求很多仪式来让男性完成这些仪式后才能达到他交配啊，交配比较难听啊，求偶的目的这样子。可是我就比较有点不懂这些寄生虫，因为他们的繁殖或者是他们的生命周期是感觉是非常迂回的，比如说像是双盘吸虫，它为什么就是不能在它直接最终宿主那边就是成长，而要先透过瓜牛呢？然后为什么老鼠啊，不是弓虫，它为什么要透过老鼠去猫的体内进行交配呢？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奇怪，这样子就是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能够去他们的最终宿主这里，而一定要透过这种迂回的方式？我猜啦，这些寄生虫他们本身并不足以能够让他们的最终宿主理想宿主的体内，是因为你看像是双盘吸虫，它的最终宿主是鸟嘛，可是双盘吸虫这种寄生虫它本身显然没有办法引起鸟类的直接兴趣，因为它就是一种很微小的寄生虫，鸟类可能基本上连发现它都不会去发现它，更何况说要去吃它这样子，它不能够提供给鸟类营养，所以鸟类当然不会去选择吃它。那这样子的话，当然也就只好让这种双盘吸虫呢，他只好去透过他主要最终宿主的那个猎物，然后寄生在他们体内，从而可以寄生在鸟体这样子。那弓虫干嘛那么麻烦，他直接去被猫吃掉不是很开心吗？可是对不起，猫完全不可能去吃它，因为刚才我们讲的这种最终宿主其实都是算是在食物链比较高端的一个阶层这样子。比如说像是鸟或是猫，它们都在它们的体型动物当中算是高阶的，所以它们不可能去猎捕就是说很低阶很低阶很低阶的那一种就是猎物这样。那相对来讲，它们只好寄生在它们能够就是这些高阶的猎食者的猎物身上这样子，然后迂回的达到他们的目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还蛮有趣的现象。那回到寄生兽的故事，我们刚才讲了一大串科普。好，那难道在故事当中人类就是寄生兽宿主的最终宿主吗？可是在故事中也曾经出现过一只成为寄生兽宿主的那个狗这样子，而且它看起来就是它活动状态跟人类没两样啊，所以显然 寄生兽它不一定非得要寄生在人类的身上，好像是哺乳类它感觉都可以，真的是这样吗？下节我们回来继续探讨。